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十七章。今天能够在十七章、十八章，我们继续看到说大卫他的生命当中如何神借着这个亚撒龙还有其他的人如何来塑造这个大卫的生命。所以我们在看第十七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这个亚西多佛这时候就对亚撒龙说，求你准我选12000个人，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来追赶大卫。然后他追赶大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要让这个大卫惊吓到，然后其他的老百姓也都必逃跑。然后他就什么很重要的一句话，他就说单单要杀这个王一个人，就是要杀大卫这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其他的长老跟这个以色列百姓亚撒龙都以为美，但是神在这个地方，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神是要管教大卫，但是神不会让大卫去什么被杀掉。所以神这时候就让亚撒龙，他就说他召集了这个亚基人这个户筛来，他说我也要听听你说你怎么说呢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户筛他就提另外一个这个计策，他就说亚西多佛这样的所定的这个计谋是不好的他说你要知道这个亚撒龙你的父亲大卫跟跟随他的人，他每一个人都是勇士，所以他们现在心里一定很生气，说我们在追赶他，他们有可能如同这个田野的母熊一样，丢掉崽子的这个母熊一样，他们一定是躲在那个坑里面，所以可能我们不要这样子去攻打他。所以你跳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户筛他就这么说，他说依我之计，不如我们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示巴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我们把它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他以后，我们就下到他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如同露水滴在地上一般，连同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所以这时候他甚至于讲说到最后一句话，他说甚至于连这个城里面的一颗小石头都不剩下所以我们看到说从十七章其实很简单前面就是亚西多佛献的一个计策，下面就是第二个就是户筛所献的一个计策。那这两个计策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上礼拜有提到户筛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大卫祷告的时候告诉户筛说你不要跟着我跑，你最好是回去耶路撒冷，那你回去那个地方就好像这个大卫安排了一个这个好像一个间谍一样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西多佛献一个计策，然后户筛也献一个计策。那我们一起来看说这两个计策感谢神这个亚撒龙他这时候他就选择了这个户筛的计策，他没有选择这个亚西多佛的计策。所以我相信说我们可以来看这两个计策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亚西多佛我想第十七章第一节他说又对亚撒龙说，求你准我选12000人，我们把那个我画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说跟这个户筛来比较，户筛是说我们聚集所有的人像海沙这么多，然后下一个字在这个第十一节的地方他说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你把那个你画起来。所以这两个中间最大的差别是说，亚西多佛是说你给我兵，然后我什么我自己出去打仗，然后户筛的意思是说什么，户筛意思是说我这个给你献另外一个计策，就是说把所有的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十七章告诉我们说亚西多佛所献的计策是单杀王一人，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说亚西多佛就是说他的计策是说请贼要先请王，就说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大卫给什么给杀死，其他人我不管，我只杀大卫，对不对？那你看这样子的计策神会满意吗？神当然不会满意，对不对所以因为神不让大卫这个被杀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户筛又是什么站在这个大卫这边，所以户筛在这个时候献另外一个计策，就是说率领一堆人然后出去以后，他说连跟随大卫的人一个也不留下，意思是说什么 互筛的意思就是说，我先杀什么？先杀很多人啊！所以你看，亚西多佛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只杀一个就是只杀大卫啊！然后什么？亚西多佛说我自己去啊！那互筛呢？互筛说，哎，亚沙龙，你王你就要亲自出征，而且互筛的意思就是说杀很多人。所谓杀很多人，就是说我不见得要马上杀大卫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亚西多佛，他是说给我12000人，其实原文的意思是给我12个单位了，每一个单位1000人，但是不见得是每一个单位1000人，就是给我12个单位 ，OK， 12000人啊，12000人。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什么，我就到这个户尔这个户塞这个地方，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说从但到别是巴，其实如果你看地图，但到别是巴是什么？从北到南呐、啊，但是最北边，别是巴是最南边，所以你看哈，这个亚西多佛只要12000人是什么？他现在如果说好了，明天就有12000人就可以开始出去攻打了。那亚西多佛呢？从但到别是巴，你知道花多少时间把这一群人给他聚集在一起？就是说很多人的意思啦。所以你看这两个哈，啊，哪一个你比较喜欢采用？我相信从神的眼光看，啊，我相信这个互筛的这个做法比较对，因为互筛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且他去打的时候，他是好像是说啊，要攻打很多人，所以给大卫一个喘息的机会。那而且亚西多佛他是说只要杀大卫而已。但是如果你是这个亚沙龙的话，我想请问你，你要选哪一个？所以你看哈，神实在是太奇妙了。神这时候其实重点不在说12000人，或者是一堆人，或者是从但到别是巴，或者是只杀大卫，或者是要杀很多人。其实哈，互筛这个计策哈，正是合亚沙龙的胃口。因为户塞告诉亚沙龙说你自己要亲自出征，哇，亚沙龙心中就觉得很高兴，哇，我自己亲自出征，好，这下子。因为亚沙龙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什么，非常自大非常骄傲的人啊，那哪有说放着让这个亚西多佛啊，他带领12000人去追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啊，亚西多佛其实他要乘胜追击，他要这个只有追杀大卫而已。然后这个啊，户塞他是要用包围战啊，甚至于连城都给他哈，都要给他打倒。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就是说户塞的计策哈，是什么？是好像打散弹枪一样啊。他重点不是在抓大卫，重点是要什么啊？重点是要说让大卫有机会来喘息，好不好？所以你看到第这个14节的这个地方，他说亚沙龙和以色列都说，这个基户人户塞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神常常要插手在紧要关头的上面，好不好？好，因为这件事情哈，如果说亚西多佛，因为是亚西多佛先跟这个亚沙龙建议的嘛，那亚沙龙说好，就这么决定了，那就去做了，那大卫肯定是没命的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就让这个亚沙龙有另外一个想法，说哎，我们不妨去问一下这个户塞的看法怎么样。所以因为去问，所以他就什么，就采用了户塞的计划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接下去在第14节啊下半段，他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定意破坏亚西多佛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沙龙。所以今天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中啊，神啊不会让这些坏人的计谋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导致于我们哈，啊，连这个活命都没有啊。就好像这个哥林多后书跟我们讲，我们四围受敌，但是我们什么不自被打倒啊，我们虽然失望，但是我们不至于死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在17章的地方啊，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哈，啊，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哈，啊，就是说啊，这个啊，神就采用了户筛这件事情。但是户筛也不是户筛，我们知道是什么？是大卫跟他讲说，你就留在这个啊耶路撒冷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亚沙龙已经在耶路撒冷做王了啊，他 已经控制了那个耶路撒冷啊，不见得是马上做王了，但是就是他已经控制了这个京城啊，但是他还是要把大卫给什么赶尽杀绝。但是户筛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户筛哈，你看神的作为，哎，很奇妙，哎，神就继续，这个户筛就继续告诉这个祭司哈，有两个祭司，就是当时撒都还有这个叫做亚比亚他，他们两个就是前面在第16章，当大卫要逃亡的时候，准备扛着约柜跟他逃的那个，大卫跟他讲说，你们把约柜带回去吧，对不对？所以户筛就对这两个人说哈，这个亚西多佛为这个以色列为亚撒龙所立的这个计谋是这样这样这样，他就如此如此把它讲出来，但是我所定的计谋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哈。好，没关系，我们来看第16节哈。更重要的是他告诉他就打发人告诉大卫，他说今夜啊，你把那个今夜画起来，圣经上面非常非常多的地方说今夜，所谓今夜就是不要等到明天天亮，你这时候就要开始什么，开始逃。所以他给他一个策略，就是说你不可住在旷野的渡河口啊，他说勿要过河，那个四个字给他画起来，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过了河跟没有过河之前的差别在哪里。好，那讲到这个地方，我想大家回头看第16章的第14节啊，第16章第14节前面一章啊，他说王跟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歇息歇息，有没有看到？所以那一个说到了一个地方哈。有其他圣经的版本是告诉我们说到了什么，到了约旦河的河边啊。当然有些圣经像河合本的话就没有写说那个地方是哪里啊。那如果说你看那个那个 Amplified 那个 version 的话，它上面就写说那个地方是 Jordan River 啊，就是约旦河啊。所以他告诉这个户筛，因为他想说啊，最好不要让亚沙龙用亚西多佛的策略，最好让亚沙龙用我这个户筛的策略。不止如此，因为他这叫拖延战术了啊，因为从但到别是巴要组一个军队花时间的，所以他说那今天晚上你就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那个渡口就是啊约旦河的渡口啊，他说你勿要过河，赶快过河啊，免得王汉这个跟随他人都被吞灭啊。所以那时候这个约拿丹和这个亚西马斯，这个约拿丹不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这是另外一个人哈。他说他们两个人啊，就集结在一个地方，不敢进城。为什么不敢进城啊？因为他们害怕啊。他们当时哈这个就托人家去的时候，他害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哈，他不敢进城。这时候神也差派天使啊，他们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把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什么大卫，然后另外有一个童子看见了以后就去告诉亚沙龙啊，他们就急忙的跑到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大卫就跑到一个人家家里面去，也是神所为他预备的，是一个妇人啊，都没写名字，他就什么，他们家里面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面，躲到井里面，然后上面给他盖起来啊，然后这时候亚沙龙的仆人就赶到喽。啊，就说，哎，这个，就说，哎，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亚西马斯跟那个约拿丹，他们人在哪里？这个妇人说，他们已经过河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说勿要过河，哈、啊。所以这时候他们过河了以后，这些仆人找他们找不到，然后他们就什么，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哈、啊。可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沙龙，哈、啊，这个是采用这个户筛的。啊，计划啊，他准备啊来攻打这个，准备来抓这个大卫，还有他的其他跟随的人，他们没有看到了，他们就回到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我们看第21节，他说他们走后，两个人从井上下来，哈、啊，这个从井里上来、啊，然后就去告诉大卫王说，哎，这个亚西多佛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勿要起来，还是一样四个字，什么？快快过河。刚才讲勿要过河，这时候讲快快过河，因为时间非常非常的紧迫，因为亚沙龙啊就要来追杀他们这些人了啊。然后他就说，于是大卫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了约旦河。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到了天亮，没有一个人不过约旦河的。所以感谢神啊，他们过了约旦河，对不对？好、啊，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亚西多佛啊。看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亚西多佛回到了家，他就留下遗言，便吊死了。啊， 啊，然后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西多佛这个人哈，实在是不太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正常哈，为什么人家不用你的计谋哈，那你就一气然后就自杀了哈，然后就这个不依从他的计划，就背上驴然后回家了，就自杀了，有这么严重吗？所以我们要来探讨一下说，等一下我们再来探讨哈，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继续往下，我先把十七章看完再来探讨这个人。所以他说大卫到了什么，到了马哈念，马哈念就是约旦河的河东了，他过去了啊，他过去马哈念的，然后亚沙龙跟随他的人也都过了约旦河，哇，这下子不得了了，大家他们也都过了约旦河啊。当过了约旦河以后，亚沙龙就立这个什么亚玛撒做元帅，来代替这个约押啊。我们从前面看，我们知道说大卫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军队的元帅就是约押哈，但是这个时候亚沙龙就当然不可能继续用这个大卫的这个元帅嘛哈，然后就立这个亚玛撒啊，好，然后完了以后哈，他就说继续往下看第二十七节，他说大卫到了这个亚玛哈啊，那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哈，这些我们先跳过很多人啊，然后第二十八节他说带着被褥啊，就是盖的被子还有毯子啊，然后接下来是什么盆子，还有碗，还有瓦器，还有大麦小麦。啊，面粉啊，这个草谷哈、啊，就是谷类哈、啊，然后豆子，然后红豆啊，然后草豆，还有蜂蜜，还有奶油，还有绵羊，还有奶饼，哇，这么多东西！哈、啊，他说下一个句话很重要，他说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哈、啊，他说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在旷野中一定是饥渴困乏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哈、啊，当他们这个过了河以后啊，你会发觉说啊，对大卫讲起来哈、啊，有很多人带着这么多东西来供应他啊，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啊有这么多朋友，而且得到朋友的供应啊，那这些人是什么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哈。他说在第二十七节，他说大卫到了马哈念，这些人是什么亚门族的谁谁谁，还有这个什么罗底巴人谁谁谁，还有这个马吉，还有这个什么基罗林人巴西甲，对不起，有这么多人你没有办法记这么多人，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这些是什么，这些是外邦人啊，这些是亚门人啊，记不记得在前面几章十四、十五、十六那个地方，这个大卫曾经去攻打亚门人呢、啊？那你会发觉说，那大卫现在过了约旦河以后，这些人哈、啊，外邦人反而什么，反而过来什么，跟大卫哈、啊、提供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在这个事情上面有很大的供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本来这个亚西多佛是什么，是亚沙龙的什么，他是亚沙龙的什么军事策略人，意思是亚沙龙的好朋友，但是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亚沙龙就上吊自杀了，所以亚沙龙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但是大卫啊，亚西多佛，对不起，亚沙龙失去了亚西多佛这个好朋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神却为他预备了一堆，连外邦人都什么都来供应他哈、啊，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亚沙龙哈、啊，这个过了河以后哈、啊，然后他立了什么，立了这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军事部署啦哈、啊，那这个大卫呢却一点军事力量都没有，因为他已经逃离开什么耶路撒冷的，对不对，他已经过了约旦河哈、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啊，神在管教着大卫，但是神在管教大卫，在最困难的时候，神仍然什么，他的恩典够大卫所使用，虽然他一手在管教，但是神却另外一手却提供大卫所必须要的朋友，所必须要的粮食，所必须要的任何的事情给大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从军这个是从这个 support 的眼光看，那我们如果从军事的眼光看呢啊，我们看到约押是什么，是对大卫忠心的什么 这个仆人啊，但是亚撒龙却立另外一个叫做这个亚玛撒，亚玛撒是一点经验都没有。所以在军事的部署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哈，神也是什么，神也是在帮助这个大卫。好，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说，好，这个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亚西多佛这个人哈，因为亚西多佛死了，好，在亚西多佛这个人的当中，我们来看看说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说实在，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亚西多佛。亚西多佛是非常聪明的人哈，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这个在第十五章的地方啊，十五章的地方哈，十二节哈。他说他是大卫的谋士，也就是提供策略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以前是大卫的谋士，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哈，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哈，他是大卫的什么，他是大卫的这个我不晓得这怎么讲，就是他是别示巴的祖父。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在第十一章第三节，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到底亚西多佛是何许人也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亚西多佛就可以预表我们今天我们的聪明才智不能我们必须要不能依靠我们聪明才智。我们来看到这个第十一章当大卫看到这个拔示巴的时候，对不对？他就差人家去问哈，所以你看这个第十一章第三节，大卫就差人打听说，那个妇人他偷看他洗澡了，他是谁呢？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那这个以莲是谁呢？这个以莲是谁？你就把以莲圈起来哈。我们翻到第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也是一样，这个撒母耳记二十三章，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他这个后面他说亚西多佛的儿子以莲，好不好？所以亚西多佛的儿子是以莲，对不对？那以莲的女儿是谁？以莲的女儿是什么？是拔示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大卫后来娶了拔示巴，所以亚西多佛是大卫的什么？大卫太太，也就是拔示巴的什么祖父，对不对？所以这个讲起来哈就是什么不是岳父啦，岳父是拔示巴的爸爸，那这是岳祖父就对了啊。所以我刚才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这个关系哈，是岳父的爸，岳父的爸爸，所以是岳祖父哈，是拔示巴的岳祖父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一开始我跟大家讲说这个亚西多佛这个人哈，他是见风转舵的人。他一开始他是大卫的谋士，但是他看到大卫自己不行的时候，他看到亚撒龙开始兴盛的时候，他就什么转而什么转而投靠这个亚撒龙，成为亚撒龙的什么，成为亚撒龙的这个谋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非常贪心的基本上他本来是跟大卫，现在变成跟什么，跟这个亚撒龙而且他现在又看亚撒龙不行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他看到我们知道他上吊自杀嘛，意思是说他的计策不能使用，所以他知道将来亚撒龙也不行了，所以他也心中一定知道说大卫还是可以继续做王所以他既然说那我这边也不行那边也不行了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干脆死了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撒龙这个人他是很厉害的他本来跟着这个大卫他成功了，对不起，亚西多佛他一开始他跟着大卫，他第一个成功，然后他想说什么？我现在大卫失败了以后，我现在就跟着亚撒龙，所以第二个他也要成功。就好像说你在一家这个 startup 公司，对不对？然后这家股票上市了，然后另外一家 competitor 又出来了，然后你就放弃这一家，跑到那一家去。你想说什么？我已经成功一家公司了，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做他们的什么？这个策略师谋略师，我要讲在那个公司又要成功一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西多佛他自己认为很聪明了所以他认为很聪明，他不满足他所有的，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说除了这个之外除了他贪心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他是这个拔示巴的岳祖父，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他哪会容许自己的这个曾孙女拔示巴被这个大卫所 这个什么跟他啊换奸淫，对不对？所以他心中有一个怀恨在心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大卫已经什么求神赦免了啊，但是这个拔示这个亚西多佛却还是怀恨在心。所以亚西多佛一开始帮助这个大卫在做谋士的时候啊，他心中可能就在想报复了。所以当亚撒龙起来的时候，我想他多多少少也有一些报复的心态在他里面，对不对？好，因为什么？因为后来哈，你知道这个当这个亚撒龙哈想要篡位的时候啊，去对亚撒龙下啊，对这个亚撒龙下一个策略的，也就是他，也就是说，从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亚西多佛对亚撒龙说：“你父亲也就是大卫所留下来的嫔妃哈，你就跟他们亲近，对不对？”所以这个策略也是什么？也是亚西多佛设的。所以你看亚西多佛他很聪明，对不对？啊，他是拔示巴的这个曾祖父，对不对？啊，然后这时候他又故意叫这个亚撒龙哈去把大卫的这个嫔妃给他蹂躏哈，所以这些策略说实在非常的狠。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西多佛这个人哈，他没有饶恕大卫，而且他心中一直想要报复大卫，他宁可看到大卫失败，然后他又去叫亚撒龙去把他蹂躏他的什么嫔妃，然后叫亚撒龙起来，然后叫亚撒龙说你给我12000人，我去把大卫给杀掉啊。所以他你看他的那个心对大卫是非常的什么非常厉害，但是这时候他所有的一切统统是什么前功尽弃了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哈，其实哈亚西多佛哈是完全是什么用自己的主意啊，没有依靠神，他根本不认识神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西多佛是这么聪明的人，但是在神看却是非常愚昧的人。他凡事利用自己的方式啊，导致于啊他得不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他就干脆啊跟这件事情他就过不去，他就算了。 OK， 所以我英文有一句话说 not get his will OK make his will，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办法啊这个得到我所需要的，那我就是我照我的自己的意思去做的话，那我就干脆什么照我的意思把我的自己生命给了结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撒龙不这个亚西多佛这个人不止如此，而且他要死的时候他还什么他还回到家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就是说这个他回到家里哈，哎安排他家里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好像这个人生走不出来了，他的人生走不出来，所以他就什么上吊自杀了，好不好？上吊自杀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件事情哈最大的原因，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啊，我们一起翻到第十五章第三节，因为大卫做了一个祷告，在第十五章第三十五章三十一节，对不起，十五章三十一节的时候，啊，当大卫知道亚西多佛也在叛长之中的时候，他就祷告这么说，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哇，感谢赞美神！所以你把那个经文画起来，在第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大卫做了一个祷告，但是我们刚才花这么多的时间，终于把亚西多佛的什么到最后上吊自杀，乃是因为什么？大卫在第十五章三十一节做了祷告，因为他知道亚西多佛要来害他，所以他就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让仇敌的计谋变为愚拙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说，有时候我们知道别人要用不同的计谋来攻击我们，就像亚西多佛这样要来攻击这个大卫，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有什么，我们只有祷告，神啊，求你让亚西多佛的计谋什么变为愚拙的啊。然后接下来十六十七啊两章啊，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就差派户筛啊，神就差派那个啊没有写名字的这个妇人啊，甚至于这个中间就把这个这个亚西马斯还有约拿丹藏在井里面，然后各种办法把大卫什么把大卫这个带离开，让大卫能够过约旦河，而且让这个啊本来计划他的这个啊设计他的这个亚西多佛上吊自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哈，有些时候哈，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话哈，我们不知道 啊，我们就会陷入在仇敌的攻击里面。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哈，我们就会什么？神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帮助我们哈。那话又说回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亚西多佛这个人。亚西多佛这个人这个名字哈，哈，原文的意思是说 brother of a fool， 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愚笨人的弟兄。亚西多佛这个字是愚笨人的弟兄啊。所以我们看到亚西多佛他自己以为自己很聪明。啊，他可以做大卫王的这个测试，也可以做亚沙龙的测试，结果反而是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他自己啊上吊自杀哈、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事情中间看到说，我们还是一样要仰望耶和华。我们有时候常常看到说，这样子很聪明，那样子很聪明，但是这些聪明都是什么？都是人的聪明，人不管再怎么聪明，永远比不上什么神的智慧，好不好？好，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在这个管教大卫的时候啊，神哈、啊、不会让大卫的生命他的汗毛受到任何的损伤啊。所以接下去我们从这个第十八章看起哈、啊，这时候大卫已经过了什么？过的约旦河河东啊，所以我刚刚讲说过约旦河非常重要，因为他在河西的话他是被追赶，他到了河东是什么？是受到外邦人的什么供应啊？所以这就是神今天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边我们受到追赶，但是在另外一边啊，我们神却什么？神的怜悯，神的供应啊，继续的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这个处境啊。所以在第十八章我们可以继续开始看，他说大卫点数跟随他的人哈、啊、他就立千夫长百夫长，他率领他们，这大卫就打发兵分三个队，一个队是约押，另外一个队是约押的弟兄叫做亚比塞，第三个队是什么？就是加特人啊，就是我们前面第十六章所看到的一个跟着他跑出来的那个外邦人叫做以太，他把这个他所有的人就放在这三队里面。大卫对精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哇，记不记得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啊，当大卫那时候你们大家出去出战啦、啊、所以我留在家里啦，就因为留在家里哈、啊、他才看到什么？看到女人洗澡啊。但是这一次他学乖了啊，他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但是这次当他愿意说与其他的兵一同出战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节他说，军兵却说你不可以出战，哎，人家不要他去了。为什么人家他不要去呢？他说如果哈、啊、我们去的话，我们死亡就死了就算了啊啊，没有什么重要。但是这边告诉我说啊，他说因为你一人强势我们万人，所以这些军人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些军队他知道啊，他说这个大卫你一个人强势我们万人，意思是说大卫你不能死啊。所以你看哈、啊、这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已经非常清楚，以色列的这个国家里面不能，这个王不能，大卫王不能死，因为神其实一直应允他，就是说大卫完了以后是谁要接下去是所罗门王，对不对？但是现在不小心跑出一个叫做亚沙龙的啊，所以这件事情他们要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大卫啊死亡，所以不能出去作战。他就告诉他说，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意思是说在这个城里面帮助我们祷告，帮助我们做这些事情。好，然后大卫王就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行我就怎样行了， OK 啊。所以这时候你把它画下来，于是王站在城门口。哇，弟兄姐妹，王站在城门旁军兵的这些旁边。你知道上次大卫没有出去打仗的时候，大卫是什么？大卫是哈、啊、在平台上面游走啊。那这一次是什么？站在城门口。感谢赞美主啊哈，大卫哈、啊、这一次终于学乖了哈啊。以前是什么？这个站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然后看见女人洗澡。这一次站在城门口的地方看着他的军队出去啊，然后他这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哈啊，亚沙龙想叛变，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他的军队要出去打仗， 那个王也是站在城门口哈，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让他们出去了，对不对？但是大卫的软弱就在这个地方。大卫讲了一句话，你不该讲这种话的嘛。大卫讲了一句话，但是这就是什么？我们人心的软弱，他左右为难呐、啊。为什么难？就是诗人的亲情。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出去的时候是要征战，跟谁征战？跟他自己的儿子征战。所以他说，为我的缘故，不是为上帝的缘故。弟兄姐妹，这几句话非常重要，把它画起来。为我的缘故，常常我们哈，就像大卫的软弱一样，哦，拜托一下啦，为我的缘故，你们要担待这件事情，要这么做。但是这跟神的旨意正好相反，所以他说，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他只是不好意思讲说，因为他是我最爱的小孩子啊。所以今天神，你看亚伯拉罕，神也是说，把你挚爱的什么以撒献上来。对不对？那是神这时候哈，这个大卫这时候是说，为我自己的缘故哈，因为我的儿子哈不能死掉，虽然他是叛变的，他不合神心意的哈，所以在这时候让我们看见说，是在彼此征战的时候，最主要就是要消灭敌人嘛。那哪有说你要出去征战的时候哈，你的王告诉你说，你去征战了、啊，但是不要杀敌人哈、啊。你那个头啊，那个亚沙龙，你不要，千万不要杀他。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这时候哈、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只希望他的什么，他的军人出去战争，而不希望看到他们得胜。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只有关心什么，亚沙龙的生死。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凭什么讲这句话呢？大卫不是站在以色列王的位分讲话，大卫在第十八章开始啊，他已经劝解他的，他已经改变他的什么，他的职位了，他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一个父亲了，不再是成为国王了，不再是君王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他把他的 title 改过来的时候哈、啊啊，就是他软弱的时候。所以第六节他说，兵出到田野的地方，看到这个以法莲在这个啊以法莲树林里面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有多少？20000个人。哇，以色列其实20000个人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人了、啊，当时20000个人蛮多人的。更重要，他是告诉我们说，因为在那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所以弟兄姐妹，哪有这种战争哈、啊？在战争当中死于刀剑的应该是大部分90%死于刀剑，对不对？他说什么？属于树林，怎么样属于树林？在那个树林里面死掉呢？啊，有好几种可能啦，你可能会去猜啦。这个啊，开始征战的时候，不小心跑去撞到树就头昏了就倒了，或者是跑到树又被野兽吃了啊，就是说你不是因为敌人来杀你，你是因为在树林里面你就自己死掉了。所以死了20000个人呢，啊，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死在树林的比死在刀剑的更多，这是一个神迹啊，神为他预备的，啊，哪有人说去战场上不是被刀枪打死的，而是在树林里面死的，啊，可能是说什么瞎眼不小心去撞到树了，或者是跌到坑里面去了，或者是被虫咬了，或者是被狮子咬到了，反正树林就是树林呐。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什么，人的缘故想要把亚沙龙留下来，因为他是他的儿子，所以神用这样子的方式，让那个地方哈、啊、树林死的比刀剑死的更多。那你说，牧师举个例子吧，怎么样在树林死呢？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在第九节的地方。他说，亚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这时候亚沙龙在树林里面哦，他们在打仗嘛，亚沙龙就骑着骡子，然后从大橡树，有没有看到大橡树 oak tree 哈、啊？然后在树密这个枝的底下经过，然后说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了，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所以你看，亚沙龙的头发哈、啊，因为在树林里面哈、啊，所以我们刚才说有可能撞到树死啦，有可能掉到坑里面死啦。但是我们现在就给你一个例子，就是什么？亚沙龙是怎么死的呢？他骑着驴子，骑着骡子，大概那个橡树蛮高的哈、啊，然后他骑着驴子 人就上来了，对不对？然后头发就不小心就碰到那个树枝了，然后碰到那个树枝就被缠住了，对不对？那一缠住的话，下面这只骡子就走开了，一走开的话怎么办？它就悬挂起来了，那个压沙龙就挂在树上。我想哈，你在想说哈，有这样子的事情吗？打仗有这样子的事情吗？你看这啊，这不是都是神的作为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他说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照理是说，哎，那个骡子啊，哎，你不要走啊，因为你一走我就两脚悬空了嘛。但是骡子走了，所以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哎，我看见他挂在橡树上啊。然后那个约押就对报信的人说，好，你既然看见，为什么不将他打死呢？他说，哦，你如果打死我就给你十克勒。哎，那个人就说，就算你给我一千色克勒，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什么？因为王有交代，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要宽待那个少年人。所以就好像今天在一个教会的牧师跟你讲说，你拜托你不要做这个事，不要这样的话会，哎，对我儿子不好或什么。但是很多人就什么，就说好好，我听你说，听你的话，因为你是王嘛。所以他说，你就算给我一千色克勒，我告诉你，我也不去杀这个吊在树上的这个谁，这个亚沙龙啊啊。因为什么？因为什么？老板有交代了。他说，因为我听见王的吩咐啊。这时候啊，他说啊，听见王吩咐你，就是这个啊，约押还有亚比塞还有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所以这个地方一直讲不可害少年人亚沙龙，可以显出来大卫什么根本在第十八章的地方，他不是 play 一个这个 king 的 role， 他不是在他的职位已经，他心中所想的是什么？是一个做父亲的，就好像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已经忘了他是做牧师的。他心中所想的就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人之常情，但是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啊，让我们看见这是人的软弱。结果再下来第十四节，他说约押说，哎，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然后他就趁着亚沙龙还在树上还活着，可见他吊在树上还没死哦，对不对？吊在树上还没死哈。然后他就拿一个这个短枪，然后刺透他的心。所以这时候啊，这个谁，这个啊约押就把这个亚沙龙给刺透了，然后十个少年就围着亚沙龙，就把他什么，把他给杀了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看第十八节 ，OK 啊，他把他杀了，又丢到坑里面，就把石头堆一堆了。然后第十八节，亚沙龙活着的时候，他在这个王谷建立了一根石柱，因为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然后就用自己的名称那石柱，这叫做什么？亚沙龙柱。所以他那个名字哈，有一个石柱，上次我去这个以色列哈也有看到哈，他那个石柱叫做亚沙龙柱，就是他的名字哈，亚沙龙柱，就好像说啊，一个国家的这个集权统治，他是一个那其实那是一个小小的柱子啦，一个石头啦，很长的石头就立在那个地方，他就说这个亚沙龙柱。那你知道这个亚沙龙柱什么时候立的呢？在亚沙龙还没有死之前。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沙龙这个人哈，他本身哈，他想要什么？想要万古流芳啦。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什么？立了一个石柱。他立了一个石柱，他说什么啊？其实那个王谷哈，王谷其实只是叫做这个新嫩子谷啦啊，新嫩子是另外一个名字了哈，就是在以色列旁边一个小小的山谷而已哈。他说我没有儿子。我们一起翻到这个撒母耳下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下，就是前面三章哈，十四章二十七节哈，我们翻到十四章二十七节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看哈，十四章三十七节，他说什么？二十七节，亚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字叫什么？他玛。哎，所以你看他到底有没有儿子？有，他当然有儿子，不止有一个，还三个。但是圣灵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儿子，他认为他没有儿子，因为亚沙龙以为他什么？以为他以后会做以色列的君王，他把他爸爸给赶走了以后，他就做君王。君王以后，亚沙龙就传给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在那边立一个石柱。好，但是其实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他本来有儿子。但是他不知道他儿子的下落，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有三个儿子，有没有写名字？
没
没写名字，就说等到加沙龙叛变的时候，他想要说我要传给我儿子，要立一个石碑能够万古流芳，但是他却找不到他的儿子啊，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什么，好像神的咒诅一样啊。他曾经生过三个小孩子，但是不知道小孩子的下落。圣经上也没有写三个儿子的名字，只写他的女儿叫做他玛啊。所以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本来想立一个石碑，叫做万古流芳，叫做这个亚沙龙柱啊。但是后来这个亚沙龙柱却成为他什么，他自己什么葬身之处，变成他的坟墓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看说，亚沙龙这个人呢，哈，这个啊，这个亚沙龙这个人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他怎么死的？啊？
亚沙龙。
对，亚沙龙怎么死的？亚沙龙是被约押给杀死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他不是被约押给杀死的。
被那个大象，
对不对？他最主要是什么？因为他的头发被什么？被那个上面的树枝给绑住了，他不能下来。好，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你知道亚沙龙圣经上面怎么称呼他呢？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啊，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啊啊，撒母耳记下啊，在第十四章的时候。第二十五节，他说：“以色列全地中没有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哦，重要第二十八节，你给他画起来。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他说什么？他的头发很重，每年剪一次头发，剪下来的头发拿去称有什么？哦，200舍克勒。所以你看，亚沙龙他最得意的地方是哪里？他的头发，然后他死掉的地方，他死在哪里？就死在他的头发。弟兄姐妹，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不要过亚沙龙的生命？亚沙龙的生命，常常我们说，哦，我最棒的就是，哦，我会这样子，我会那样子，我会做这件事情，我会做这件事情。牧师如果今天在这边说，哦，我最棒的就是站在这边讲道，站在那边讲解圣经，有时候就是死在什么自己骄傲的地方。所以亚沙龙是什么？他最棒的地方就是头发，然后他死的地方就是什么？死在头发。所以有时候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炫耀的地方会成为那个人的致命伤。好，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说亚沙龙其实跟亚西多佛是一样的，是很聪明的人，但是让我们看到什么？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四十九节，我把这节经文读给大家听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好了，啊，他说神的大能就如同经上所说，我要灭绝什么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句话对亚西多佛还有对什么加沙龙两个讲起来实在是太美了。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你看我刚才讲亚西多佛多聪明啊，对不对啊？那你看看这个亚沙龙也是聪明绝顶，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智慧人的智慧啊，神要灭绝；聪明人的聪明，神要什么废弃？他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叫什么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好不好？他说世上的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为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什么神的智慧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这件事情上面大卫一直都很软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借着什么这些聪明的人来管教大卫，但是大卫是什么从头到尾都是什么神所拣选的。所以你看看约押呢，你觉得约押这个人怎么样？约押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非常冷酷啊，他一点仁慈心就没有啊。这个他的老板跟他讲说，你为我的缘故要恩待那个少年人亚沙龙，但是他却什么冷血动物，他也不饶恕，他对王很忠心，对不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约押他有一点好处，就是什么？他已经知道以色列的国里面不能容许有两个王，所以他的做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因为他如果不把那个亚沙龙给杀死的话， 对不对？以色列的这时候，大卫将来还要继续的逃亡，大卫将来还命还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件事情上面哈，大卫在这个地方，他的儿子，哈，这个亚沙龙被杀死了。那我们看到哈，这个并不是说哦，你们父子吵架啊，你们去谈一谈，你们握手言和就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说啊，这个为什么要把他儿子杀掉呢？我们心很软嘛啊！哎，他们父子吵架，哎，就像你教会某某人跟某人父子吵架，握手言和，讲一讲不就没事了吗？但是这个什么，这个亚沙龙啊，这个约押他很清楚，因为他知道说，如果不把那个啊这个亚沙龙给除掉，以色列就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啊，所以他就把他杀掉了。所以他知道说，这个亚沙龙对以色列是有害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事情是对这个神的国度是有害，什么事情是对神的国度啊，这个是神的旨意啊。你看这个在第啊撒母耳下十八章第八节，他说那日啊，对不起，第七节，那日阵亡的甚多，有两万人。因为如果亚沙龙继续下去的话，神的百姓哈，以色列不止死两万，以后还要继续死人呐。所以约押所做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他就是说他宁可把他，因为他知道百姓死伤太多了啊，这个亚沙龙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对以色列百姓是有害的啊。虽然看起来他冷酷不仁慈啊，但是感谢神哈，如果他没有被摆在这个地方的话，我看大家都是什么，都是大家开始好像搓汤圆这样子哈。好了，你想一想看，我想想看，就一怎么到后来哈，大家都没办法做任何的决定。但是神把约押摆在这个地方，约押就是什么，我趁他还活的时候，我要刺透他的心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这个亚沙龙哈，在这个时候他就什么，他就死了。那死了以后哈，还没讲这个之前，我想先讲一件事情哈。亚沙龙一生当中他犯了至少三次啊，这个啊、这个律法上面的诫命啊。第一个就是说，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与自己父亲、自己的母亲哈、啊、同床啊啊。但是这个亚沙龙哈、啊，这在立位记上面哈、啊，也不可翻开你父亲的衣襟哈、啊，这些都是很羞耻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亚沙龙哈、啊，这个聪明人哈、啊，却被那个亚西多佛给他献祭。他说你为了要赢得以色列百姓的人心，你最好去把你爸爸的那些嫔妃，说实在是他爸爸的怎么讲姨太太就对了啦，马上抓出来跟他同房。所以他犯了这一点啊。第二点啊，他想杀害他的父亲，这也是什么，这也是犯了什么律法上面的，哪有说什么要杀害父亲的，对不对？然后第三个，他又把他自己的亲哥哥暗嫩给杀掉了啊。所以他在这个事情上面犯了很多的错误，好不好啊？所以有些时候哈、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神在惩罚哈、啊、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哈、啊、这个接下来这句话比较深哈、啊、我跟大家分享哈、啊、有时候上帝在惩罚一个人，但是同时哈、啊、魔鬼撒旦也在这个人的生命上做工。所以我们要是不清楚的话，我们很搞不清楚说这个是撒旦在攻击我，还是上帝在惩罚我。做基督徒这个东西很难去了解。所以你看大卫这件事情哈啊，他应该要知道神在惩罚他什么，因为他跟拔示巴发生关系，对不对？然后暗嫩发生这个强奸他妹妹，他没有处理，对不对？亚沙龙杀了暗嫩，他也没处理，神是惩罚他这件事情。但是反过来，亚沙龙的背后有一个撒旦魔鬼在做工的时候，用各种办法啊，所以就在攻击大卫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跟大家分享，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放亮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啊，很多事情在我们基督徒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混在一起的啊。所以我就说，我们要分清楚说这件事情啊是神的管教，我要顺服。那另外一件事情 no， 这是仇敌撒旦的这个攻击，你要什么，你要知道要怎么样，什么要怎么样来躲掉，要怎么样祷告。所以你看大卫在祷告的时候，在那个有没有，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他说哦，我祷告这个什么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所以你看他知道亚西多佛是什么，来自什么，来自撒旦的。那亚沙龙呢，是神给他的什么，神给他的这个管教，对不对？神给大卫的管教。但是话又说回来，亚沙龙很难判断，因为亚沙龙背后也有一个什么，也有一个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这些事情上面不要担心， 另外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就算你在被管教的时候哈，神一手管教，另外一手给你恩典，哈，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当他管教被追杀的时候哈，追杀到这个什么约旦河，他过了约旦河以后，你看神为他预备，连外邦人都拿了这个面粉啦、啊、蜂蜜啦、啊、奶油啦、啊、这个什么什么羊奶啦、啊、什么这些东西来给他。所以你看哈，神在管教的当中，神不会跟你讲说我不要你了。所以你要知道，永远有信心对上帝，你知道说神你现在在管教我，但是仇敌会跟你讲说我不要你了，上帝不要你了，但是神永远不会跟你讲这句话，神永远会在柳暗花明又一村，又让你有一些什么，当你过了约旦河。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说，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留在约旦河东边，对不对？我们要过约旦河西边到迦南美地，但是这边却告诉我们说，当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回到约旦河东边，因为神在那边为你预备什么？外邦人给你什么？给你很大的支持，好不好？所以这个当中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总要让他爸爸知道嘛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另外两个人又出现了，一个是什么？亚西马斯，一个是古示人啊。就在第十九节开始啊，那他们两个人哈。亚西马斯很同情这个大卫啊，所以要把这个他儿子死的事情要告诉大卫啊。但是约押说不行，你今天不要去报信，你改天再去报就好了。但是约押反过来对什么？对古示人跟他说，你可以去。有些时候我们看圣经看到这里不懂呢，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这个这有两个人叫做亚西马斯，一个是古示人。其实约押是很有智慧的人。因为如果亚西马斯去的时候，因为亚西马斯是同情大卫，他去的时候他不敢讲，但是古示人去的敢讲。所以约押的意思就是要让大卫什么，你醒醒吧大卫，不要再说哈，你的儿子哈，因为你儿子现在已经死了啊，你不是不想他死吗？这种坏消息的时候他找谁去报告？他不可能找这个什么四平八稳的啦，想要各什么事情都这个处理的得体的啦，这些，因为他不敢讲坏消息，所以他就找这个古示人啊。但是这个亚西马斯又说，你看这个图啊，圣经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也想去。这时候约押说，好吧，反正我知道你去不会报告这个坏消息的啦，你只会什么，只会安慰大卫而已啦。说好，那我就让你去吧。所以一路他们两个人就去了。所以他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看到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啊，这个第一个独自跑来就是什么亚西马斯。其实照理是说应该谁跑前面，应该是古示人跑前面，但是亚西马斯就是说这种人好人呐。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好人不见得是什么义人，好人哈都怕讲错话，怕讲了话以后伤了人的心，所以好人有时候，所以好人都跑第一，想要去告诉大卫啊，这个是什么呀？所以你看，对不起，我这不是随便讲的哦。你看第27节了，啊，他说什么啊？亚西马斯跑，第二个跑的是谁？就是古示，就是讲实在话的。其实神是要我们讲实话的人，古示才是对的。亚西马斯是错的，好不好？啊，所以这里面很多很多圣经上面很多亮光了啊。你看在27节最后几句话，啊，那个大卫看到第一个跑来是这个什么亚西马斯，对不对？啊，然后他说看到他跑来，大卫就说什么他是好人，必定报好消息。所以大卫还活在那个什么，活在那幻想里面的，因为他要想到要好消息嘛。那个亚西马斯又是只会讲好消息的，就是说。当然不是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就是说你专门就是怕人家伤心哦，好，你好棒哦，牧师你讲得好棒哦，从来不会给牧师建议的，从来不会给讲坏消息的哈。所以亚西马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我刚刚不是乱讲了，因为他是好人嘛，所以好人都是报好消息，记得哈，好人报好消息，义人报什么真消息哈。OK， 义人是报真消息，也就是什么神的消息哈，神的消息是 good news 嘛 ，OK 啊，是福音嘛。好人是什么？不好意思报了哈。所以你看28节啊，这个亚西马斯就说哦，平安了啦，哈，平安了啦，伏伏在地上哦，耶和华是当神称重，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光面堂皇的话。OK， 那时候王就问少年。 王就问说，哎，那个少年人，你看那个少年人亚沙龙平不平安？可见这个大卫心中还想的就是什么？我儿子有没有死啦？我儿子有没有死啊？这个时候他说，这个亚西马斯还没有回答。亚西马斯是在打空气弹呢、啊，迷糊啦，混账啦啊！他说，那时候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哎，不知道什么事情呢、啊。大卫说什么？你退去吧，站在一边去吧。结果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真正会讲实话的，说你儿子死了是谁？就是那个古士人嘛，所以我们教会要当然也要用言调和啦，好不好？话不是随便乱讲，但是真正报消息的时候哈、啊，不能打迷糊仗啊，不能混哈啊。古士人就来到说有信息给我，哎，但是那个古士人哈、啊、用言调和啊，啊，你看那个王问他说，哎，你少年人这个亚沙龙平不平安呢？啊，那如果我们不会说话的话，如果不会说话的古士人就说，哎，我告诉你，儿子死了。对不对啊？如果这种话的话，我想这个，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古士人怎么讲。哇，古士人太棒了，用言调和。他说什么？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想要害你的人，意思是说这些仇敌啊，他说都与那少年人一样。他没有讲死这个字。哇，你看弟兄姐妹，古士人没有讲说你儿子死了，他就讲说仇敌哈、啊、和那个少年人，他也没有讲亚沙龙，仇敌和那个少年人他们两个一样。那大卫是非常聪明的，什么叫做一样？因为你们去攻打敌人嘛，对不对？你们要出发前我跟你讲说，你谁都可以杀，千万不能杀什么，杀我儿子亚沙龙，为我的缘故你不要杀害那个什么，不要杀害那个什么啊！你要宽待那个少年人亚沙龙。就他回来跟他讲说，哦，愿那些仇敌和你那个少年人一样。那这一想就知道嘛，那些仇敌被你杀了，那我儿子跟那个仇敌一样，可见是什么？我儿子也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你看神哈、啊，在这个撒母耳下17、18两章，虽然看起来没什么，但是里面有太多太多神的亮光。我们做人处事，其实在这个地方，从这个亚西马斯跟古士人两个当中，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学习啊啊！千万不要随便。就像亚西马斯不敢讲，那也不要像这个啊、就直接讲你儿子死了。我们像古士人就说，哎，都一样啦，哎，你儿子跟那个仇敌都一样。这时候王听了就伤心，就上城门去，然后他祷告，一边走一边说，我儿啊，亚沙龙，我儿，亚沙龙，我恨不得我替你死。所以你看，今天哈，做一个神所拣选的大卫王，他居然讲这种话，所以这就是神所不喜悦的地方。所以接下去19章20章，神还继续什么？继续在他的生命中间要造就他。哪有一个牧师，比方说神告诉你说，这些人我把这个 project 交给你，你说，哦，我恨不得替他死啊，哦，这个神啊，我看不要我做，他来做比较好了，我恨不得替他死。这边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亚沙龙，我恨不得替你死。你知道大卫死了以后，整个历史都改观了，你知道吗？大卫不能死，因为耶稣基督是从大卫支派下来的。那神给大卫的一个职事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上礼拜讲过，神给大卫一个职事就建立什么王国，对不对？那神给这个这个所罗门王是建立什么？建立圣殿啊，不是教会，建立圣殿，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一死的话，以色列王国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神托付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给你的，你就必须要完成。你不能说，哦，倒不如由他来做，或者是说倒不如我死了算了哈，因为他这个地方说我恨不得替你死，就是说我死但是亚沙龙留着。你知道亚沙龙留着是合神心意吗？一点都不合神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大卫为什么会讲这些事呢？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因为大卫自己知道他的罪孽深重，他已经延祸他的子孙。大卫自己罪孽深重，所以大卫已经知道说，亚沙龙今天死，最主要是他什么？他的遗传。因为过去大卫是怎么样，这个什么，有犯奸淫，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啊、这些事情一个破口一个破口，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他自己的儿子来承担自己做父亲所犯的过错 ，OK，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大卫在被管教的当中，他 没有发怒，而且他甘心乐意的顺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要继续的管教，是吧？神要继续的管教大卫，让大卫的生命更成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第十七章、十八章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物，我们看到约押，我们看到亚西多佛，我们看到亚撒龙，我们也看到大卫。OK， 啊，甚至于我们看到这个啊没有名字的啊这个妇人，把他藏在井里面，哦、啊，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什么这些军兵哈，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在必要的时候神必插手，因为神的旨意，神不容许他的这个计划受到任何的什么任何的亏损。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这样子的信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聪明，就像亚西多佛或者是亚撒龙一样，我们也不能像大卫一样，哦，真的是你交代给我们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而且我们也是非常的软弱，因为大卫应该是做君王的，他在这个地方却好像一个啊很有慈悲怜悯的父亲一样，这不是神你所要的。神，我们也是再一次看见，哦，真的是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学习啊，不管是这个啊亚西马斯或者是古士人，我们要怎么样来传达信息，让我们真的是将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看见我们刚才所提每一个人，没有一位是完全的人，唯有我们自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从你那边领受你自己给我们的智慧，因为人的智慧是愚拙的。我们相信神你自己亲自的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